美国签证风暴，台海局势突变，唔向北韩开火，南韩军方急广播，辉达上海设中心，两党忧危害国安，普京列和谈条件，北约做书面承诺，德乌私下谈金牛座导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川普政府出重手打击美国教育圈被渗透嘅问题，哈佛同中共首当其冲成为目标。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国务院正喺审查同哈佛大学相关嘅所有签证持有者，唔单止学生签证，仲包括持有商务 B1、旅游 B2 及访问学者等签证。与此同时，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加大力度吊销中国留学生签证，引起的冲击波持续扩散。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29号在简报会上被问到这件事，布鲁斯拒绝透露这个会影响多少中国学生以及政策执行的细节。他只强调美国不会容忍中共利用美国的大学来增强中共的军事实力、收集情报以及打压反对声音。官员会仔细审查任何被视为对国家构成威胁或问题的人。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一位22岁来自上海的硕士研究生告诉 BBC 知，虽然自己有签证，但感到非常不安，即使我在美国读书，亦可能在拿到学位前就被赶回中国，这个太可怕了。讲到这里，我们想听下大家的意见，欢迎你留言。自媒体人文超提出，吊销签证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和中共有联系的人，这个包括谁？除了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联谊会的活跃分子之外，还有一小撮人很关键，就是中共官员在美国留学的子女，他们肯定是和中共有关的人。文超举例说，薄熙来的仔薄瓜瓜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是政客的摇篮，到这里读书的是薄瓜瓜子承父业计划的一部分。薄熙来曾经公开说，薄瓜瓜留学拿了全额奖学金，泽明泽在哈佛大学读书也拿了哈佛的全额奖学金，看起来红色皇孙公主拿美国名校的奖学金不是一两个的个案。通常这个当中的操作模式是某个中间人大金主给名校捐一笔钱，指定他们招收某个学生，例如薄瓜瓜或泽明泽，学校以全额奖学金的方式将捐款中的一小部分退还给受益人。文超提到还有人出钱给秦刚的情人傅晓田在剑桥大学捐了一座晓田花园，认为这些都反映出西方名校圈、教育圈同被中共渗透的程度远超花生油的想象。中美问题专家蓝述由另一个角度分析美国系列签证政策的变化，他认为这个和目前危急的台海局势有关。哈佛大学和中共国内军工产业相关的学术部门有关系，美国很多大学都和中国军工产业相关的大学有关系，背景是中共的军民融合的计划。中共通过学术部门，包括大学和研究部门，甚至一些高科技公司，与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大学的研究部门合作，然后拿到美国最先进的技术，拿回中国将这个技术给中国的军工企业。中共因为这样获得扩张军力，并在南海、台海挑衅。与此同时，西方在去工业化等潮流刺激下，军工能力衰退。虽然川普总统开始逆转这个趋势，但多年来此消彼长，中共已经成为全球的威胁，北京对台湾的虚张声势恐怕会更与日俱增。蓝述继续分析说，美国现在所做的事是捍卫和平，因为中共的军工产业很快发展，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威胁到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 台海当然是非常危险。如果台海的战争不是逼到埋身的话，川普总统亦不会咁急于好像对哈佛大学等这些学术部门采取这样一个行动。5月29号，上报报道说，日本财务省财政制度审议委员、智库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管道边路表示，日本社会普遍认为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高。道边路问过各式各样的人，大多数都觉得明年或者后年就会发生。道边路说，总之就是觉得这个是不久的将来会发生的事。中共最近积极炒作间谍国安话题，例如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25号发表文章，题为揭露间谍的 N 副面孔，警告民众不得泄密，刻意升高国内肃杀气氛。中共更派广州警方出面，首次指控台湾黑客攻击大陆科技公司，各路小粉红随即蜂拥而上，帮忙炒作，甚至宣称台独不死，国家难安。一家地方企业所谓被网络攻击的话题，居然很快登上微博热搜。有分析认为，中共官方刻意塑造台湾是敌人的印象，刺激中国民间的敌对情绪，这个随时可以升高成为中共攻台的理由。蓝述再强调台海局势高危，不过他认为局势还可能有变化，因为台海一打仗就是世界大战，台海的危险非常大，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逼到埋身。但是台湾应该今年之内是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的高层现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权力博弈。南韩联合参谋本部29号证实，在首都圈附近京畿道扬州市驻守前线的一名士兵28号傍晚在执行武器保养行动时疑似操作失误，竟然用 K6 重机枪误向北韩方向射出一发子弹，事件惊动军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指出，误射地点在距离首尔25公里的扬州市。事发后，该部门立即通报上级，并通过广播向北韩高嗌，表明是意外失误，不是挑衅。这一宗误射额外敏感，因为这个已经是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宗类似事件。4月23号，在江原道铁原郡的非武装地带监视哨站，另一名前线士兵在武器维修期间误开火，子弹甚至打穿防爆门飞向北韩方向，令外界担心南韩军纪和边境安全控制管理能力。《华尔街日报》29号报道，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最近联合去信辉达老板黄仁勋，严厉质疑辉达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这个是川普上任以来美国两党在产业政策问题上非常罕见的一致立场。这封信由麻省民主党参议员华伦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共同署名。这封信主要针对辉达刚刚在上海设立的研发中心，议员表示这个新公司可能令中共获得美国最尖端技术，引发严重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需要认真审查。参议员要求辉达在6月20号前提供一份关于研究中心的全面说明，包括具体研究内容、工程计划细节，以及中方是不是提供任何财务辅助措施。辉达发言人声明说，这个上海研发中心只是为现有员工租用一个新空间。辉达亦表示不会将任何先进晶片设计送到这个设施。但班克斯和华伦人认为辉达在上海的新研发中心可能成为漏洞，令最先进 AI 技术和产品流入中国。下面是一则健康的资讯。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 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活力满满。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路透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结束俄乌战争的条件，包括西方领导人书面承诺停止北约向东扩张，并解除对俄罗斯的大部分制裁，包括西方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普京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和平协议，将继续在战场上推动。报道指，俄罗斯的消息人士表示，普京愿意和平，但亦要考虑代价。普京希望西方作出书面承诺，阻止北约向东扩张，禁止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前苏联共和国加入北约。普京认为北约扩张是对俄罗斯的羞辱。另外，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西方取消部分制裁，解冻俄罗斯的资产，并保护乌克兰境内讲俄语的居民。普京在19号同川普进行两个钟头的电话会谈后表示，同意同乌克兰签停战备忘录，内容包括停火时间等。俄罗斯28号又说，正准备这份备忘录，但仲不明确，需要几长时间才能够完成。现在俄罗斯又提出这些条件，外界认为普京故意拖延时间，要求北约做书面承诺的门槛过高，很难达成北约的开放门政策，是他核心的原则之一，强调任何符合条件的国家都有权申请加入北约，任何不再向东扩张的书面承诺都被视为对北约主权和团结的挑战，而且北京这个要求可能在北约内部制造分裂。但另一方面，亦有分析认为，普京提出这些要求有现实考虑，他需要在俄罗斯国内维持强硬形象，特别是目前俄国经济濒危，卢布贬值，资产被冻结，能源出口受限，再加上俄军的伤亡，普京需要提出强硬条件说服国内，避免被批评为软弱。他提出这些条件可能是为争取更大利益，而不是单纯拖延时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西方领导人担心俄罗斯如果赢得这场战争，可能会进一步威胁北约，这样就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俄罗斯否认这些指控，警告乌克兰战争可能升级为更大范围的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访问柏林期间，私下和德国总理默茨讨论了德国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问题。据德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泽连斯基说，我和总理就金牛座导弹的议题进行了单独会谈。泽连斯基说，双方正向这一方向努力，但一致同意不再公开讨论这件事。乌克兰没有能力生产高精度远程武器，必须依赖西方援助。目前美英法已经提供 ATACMS 与暴风影巡航导弹，但一来数量有限，二来射程仍然不够覆盖俄罗斯本土，所以乌克兰一直希望德国提供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金牛座。乌克兰甚至认为金牛座导弹可以成为战争转折点，但俄罗斯官方媒体在29号发表文章，重复之前的威胁论调。卫星通讯社说，圣保罗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执行协调员赫克托圣尚皮埃尔表示，对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会引发严重后果，俄罗斯可能会精准打击德国境内目标作为回击，这就引发世界大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